小止观、不定止观里头、次第止观里头都有这个法门，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与鸠摩罗什法师有关系的一位是他的门人大弟子了。各位知道有一位叫道生法师，道生法师，我们常常谈话的时候说闻识点头，这句话就是出在道生法师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学佛念佛的人呐、其实佛法了和中国的文化呀实在是没办法分。你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历史，如果你不谈到佛法里边的问题呢，有的时候会起障碍，就给卡住了。你比如说，不要说学佛的人，就是不学佛的人，你走在街上都会说，啊，顽石点头啊，四大皆空啊，想入非非呀、这些个都是佛教的名词啊，通街都是佛教的东西。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当笑话讲了，当其余一般的讲法不明白了。所以我们一学了佛呀，才知道是佛教里头的。尤其还有一句话很多了，跑江湖，各位都知道跑江湖是不是好名字呢？一般来讲跑江湖不是好名字啊。这个跑江湖怎么来的呢？也是佛教这儿来的呀。怎么佛教跑江湖呢？出家人跑江湖，跑江湖干什么？亲近善知识去呀。江是江西，湖是湖南，江西湖南出多少禅宗的高僧祖师。那个时候出家人呢、要想修行啊，就是江西湖南各处去参学，这样叫跑江湖的。现在叫跑江湖的变了，跑码头，不是好做，这好像不是好名词了。就是我们人把它转移目标了，都是好名词。人心有这个，我们的人心不清净，换句话说把它就弄得也不清净了。所以现在要解释一下，跑江湖是好名词，都是佛经里头有的佛法的东西。那刚才说的顽石点头是出在道生法师，道生法师是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门徒弟子。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顽石点头这个地方呢就在苏州，苏州杭州那个苏州的大陆啊。他当时啊对于佛法有深的体悟，他就研究出来呀，他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情有佛性，无情也有佛性。这个时候当时在佛教界里头啊，大家都不同意，不认同，都不认同呢，他讲经就没人听了。他讲经没人听啊，他这个道理，他说我要去宣传这个道理呢，大家都不听，怕我说的知见有问题，不敢听我的讲经。好，他就到那个山上啊，捡了一些石头摆在眼前，就对那个石头说法啊，他说如果我说无情有佛性，如果说的对的话，你们就要证明啊，你们都有佛性没有啊，要有佛性就赶快点头啊。那石头呢就都点头，这样来的呀。这个顽石点头啊，这个无情有佛性不好懂。你比如说我们说有情有佛性大家都承认，你说这个房子，你说这个大地都有佛性，这个事情不好懂啊。但是 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后来有这个话。道生法师万师点头，当时大家还是不相信，结果没有好久，这个大涅槃经来了，大般涅槃经里头说啊，无情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哎呀，这一下子一证明不要紧，道生法师出了名了。所以呀，这个出名呢，当时要不是在印度来的这个佛说的话，他就不成功了。所以他这个见地呀，超人呢，从这儿这个顽石点头就出了名了。这个无情有佛性怎么讲法呢？因为我们没有悟到究竟，所以有情是有情，无情是无情。真正成了佛的时候啊，有情无情一都是二情，二而不二，都是不二法门了。在我们没有到家的时候呢，都是两个相对的啊，性相相对，有情无情相对，通通相对的。到了绝对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真理，没有两个的。在我们分别心来讲啊，啊，我是有情，那是无情，到最后你这个无情跟你打成一片，有情无情，法身是没有界限的，法性法身都没有界限的，对不对呀？如果没有界限，那你成了佛了，他还不成佛吗？那还把他扔到外头去吗？那就不圆满。所以呀，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要到究竟到家的时候才能知道。我们现在凡夫啊，怎么样都没办法把它融汇到一起，所以一定要多研究佛法，多看佛经，多体会，想办法把它融成一体。然后呢，有情无情是同源种质，一性无二性，就是像道生法师顽石点头。你看道生法师是鸠摩罗法罗什法师的弟子，都有这样的佛法的认识体会，各位就可以想到鸠摩罗什法师是多么了不起。鸠摩罗什法师译了很多佛经啊，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怕这个人间有人说他的译的都正确不正确呢，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译的翻译的佛经，假如都合乎佛说的意旨道理，不违背的话，等我火化了以后呢，让我的舌头不要烂。如果我说错了，一翻译错了，把佛的道理，佛说的法翻译错了，那我的舌头就会烧烂。结果那个罗什法师到火化的时候，他的舌头没烧坏呀，你看看舌头很容易烧坏呀，那猛火呀，没烧坏。从那儿就证明他的舌头烧不烂，就证明他翻译的佛经啊，不要有疑惑，全是合乎佛说的那种道理的。这是说经藏，再说律藏啊，经律论律藏里边有也有很多啊，比如说有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小乘律、大乘律，有很多的律，这个律戒律，这些个戒律啊，就是给我们学佛的人一个规范，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学佛的人呢？看看律就知道了啊。比如说身体叫我们不要杀生，口里不要说瞎话，这就是说戒律，这就是让我们做一个正确正信的学佛的人。 那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律是给我们七众弟子啊，出家在家这个七众弟子制的这个戒律。所以我们学佛，有人说学佛那个佛法那么多，那么不好懂，我们从哪儿下手呢？其实都在那儿摆着，我们就是有时候忽略了，不知道啊。你要真正对佛法有信仰的人呢，就要皈依三宝，然后受五戒八戒，再进一步菩萨戒在家戒，再进一步就得出家了。所以它有层次的，看我们能做到哪儿呢，我们自己发心，它也不勉强的，决定没有说硬让我们做，它是鼓励我们，不会给我们的压力。学佛是要解脱呀，解脱怎么样解脱呢？要先从这个戒律上打基础。你比如说第一个叫做别解脱戒，开始就要受这个别解脱戒。怎么叫别解脱呢？别是个别，个别就是说你吃一条戒就解脱一条，这叫别。你吃多条戒就解脱多条，这个戒得到从这个戒条上啊得到解脱，得到自在啊，把自己的这个学佛的标准呢是从那儿可以规定我是什么程度，自己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律呢不能完全知道，也知道个大概，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佛教徒了。另外还有定功戒、道功戒、三聚境戒有很多种，我们今天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讲太详细，现在在讲经律论的论，这不是三藏吗？论藏。论在明朝偶一大师分析，有把它归纳两种，一种是叫做实经论，解实经的，就是说好像我们看注解比如说弥陀经不好懂有注解楞严经、法华经、金刚经不好懂，它有注解，我们看一看，那叫实经，解实经的也叫论，这一种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懂佛法。另外一种呢叫宗经论，宗教的宗，这个宗经论呢不好懂，为什么呢？什么叫宗经论呢？简单说就是经的纲要，论律的纲要那个文也深又简料，就像现在你要读书一样，你要想读硕士读博士，你要写论文，你要把那些书读过了，你自己写出一套论文，你的思想要有一点跟人家不同的，不要都抄人家的，这种论文叫做论。那在佛教里头这个论呢不好懂，比如说在印度传到中国的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都是100卷大智度论是讲般若的，瑜伽师地论是讲法相，都是名词多。在中国呢，中国有一部论呢也是100卷，那在印度的论呢，一个是相宗，讲这个法相的，法相为实的，讲性宗的呢讲般若性空的。那到了中国有一位祖师啊，我们今天待会儿就要礼了，就要顶礼，大家注意啊，叫永明寿禅师，是我们念佛净土宗的第六祖待会儿顶礼六祖，杭州永明寿公大师就是他。那他写做一部论叫做什么？叫做宗经录。宗经录啊，这一部书啊很重要， 怎么中药法呢？他前边是讲姓东50卷，后边讲相宗又50卷，可以说这一部论呢，性相二宗都有了，而且都说得很纲要，很纲要的。这个永明寿禅师啊，在中国，我们各位知道，我们阿弥陀佛的圣诞是哪一天？11月17，这个农历，对不对啊？11月17，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成佛已经10劫了，极乐世界的昼夜也跟我们这儿不一样，你怎么晓得他是11月17呢？这个问题呀，原来就是永明寿禅师的生日，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就从他那儿纪念阿弥陀佛的圣诞呢。我查过这个历史，各位记住啊，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把阿弥陀佛圣诞搞不清楚，人家一问倒了，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你怎么弄的，这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要记住11月17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是从永明寿禅师那儿来的。永明寿禅师是阿弥陀佛带来，那故事很多啊，没有时间讲，现在暂时先讲到这儿。这是说简单说三藏的意思。再说三藏法师，法师我们平常说称呼出家师父们叫法师。法师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以法为师啊，以佛法为我的师父。以什么佛法？以佛的经律论，这个都是三藏的法，正法，不是邪法。我以这个为我的师父呢，就不会错，我就不会走错了路。那些个法呀，都是告诉我怎么走路的，所以呢，我要多多去听去学。以法为师呢，是说自立自己修行呢，要以法为师，不要离开经律论那些个道理，自己弄一套出来，那是很危险的，那就不要谈我是信佛的了。或者呢，另外听到有人讲，他讲的话也不是经律论里头那些个话呢，那就以法教人，也教错了。所以我们说法师，第一是以法为师，自己修行。第二是以法去化度人，教人去，也要以这个经律论三藏去教人家，把人领到正的归道上，正信佛教，永远都不会出毛病。除了这个，就不是正信，不是正教。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把握这个经律论的道理，自己修，或者听人家讲，或者自己给人家讲，都要根据这个啊，离经一字即是魔说啊，这个我们都要讲的与佛的经律论里头相符合，不要啊改变佛教的思想，那永远都不会错的。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第一要以佛的三藏法为师，第二我们有力量也可以以这个三藏法去教人，帮助人家。所以我们这几天唱这个念三宝啊，我们没有旁的，说了半天就是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啊。在这个地方我又想起一点问题来呀，想跟各位讲一下。讲什么呢？我们学佛的人好多念白衣神咒的啊，那个不学佛的人呢也有很多，但是我们不宣传这个白衣神咒。为什么？白衣神咒开头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是不错了，可是中间有几句话，他说什么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这个不是佛经啊，这几句话你也念，他把这个不是佛法给加进到佛法里头，让你弄不清楚， 然后说白衣大师神咒，白衣就是观音菩萨弄得这样子了，这个混在佛法里头。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解释一下啊，你念白衣大咒，你不如念大悲咒。大悲咒是真正佛教的大悲咒，观音菩萨的神咒。还有你念六字大明真言呢，啊，阿玛尼巴咪哄，有的人念嗡玛尼巴的咪哄都可以了，你阿玛尼巴咪牛都有感应的。哎，那你都要念，但是你不要念天罗神地罗神，神不是菩萨，你不要念了，念的神不来鬼来了就麻烦了。所以呀，那么多的经咒不念，单门要念那个有问题的干什么，是不是？我们希望不要有问题呀，啊，这是我自己的意思啊，不知道各位，有的人我不让他念他还念，他念我就不管了，那我救不了你，我就不救了，我救我是不念的。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耽误大家很多时间。今天佛期圆满呢，这个是照着打佛期的规矩啊，从这过去的高僧大德传下来的，说每天要讲一次开示啊，我们照例行事。我这七天呢，东讲西讲啊，就打各位的闲岔，不过大家很高兴，我也很喜欢啊。最后祝福各位福气圆满，身心安乐，福慧双增，道成佛道。我们不要把无量光无量寿的阿弥陀佛忘记，要带回家。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说，佛说呀，说就是对我们说，说什么呢？也就是向我们介绍啊，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境界，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事情啊。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也是佛要给我们介绍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所谓佛就是让我们要成佛呀，成佛，佛是觉悟的意思啊。那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都在这个五浊恶世，被种种的烦恼业障迷惑住了，不能觉悟。那释迦牟尼佛也说了很多的法门，修行的法门都是不容易修，很多的法门呢不容易修。那后来释迦牟尼佛就想一个办法，容易修，给我们一种最方便最容易修的方法呢，所以就介绍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给我们。我们研究到这个地方啊，有一点感想，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也要用点智慧。各位想想，佛说阿弥陀，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佛的事情，介绍人家的好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啊，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就是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平常的人呢，喜欢说人家的坏处，不喜欢说人的好处比较多，有时候说人的好处比较少，一般人是这样啊，这是说。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会说人的长处，因为这个佛呀，你看完全介绍他人的好处，不要忘了他人的好处。哎，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很多的长处里头，很显然把它说出来，流传于后世，公布于后世，让我们大家知道介绍 阿弥陀佛的好处。这是说现在那在妙法莲华经上啊，说妙法莲华经有一个叫做化成于品啊，化成于品就是第七品呢，那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的关系，那是从前在无量劫以前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啊，他们是兄弟，后来都成了佛了，这个一共他们有16个兄弟都成了佛了，都成了佛了呢，阿弥陀佛在释迦牟尼佛的前边，那最后第小的弟弟第16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上有。那但是这个阿弥陀佛成佛是在前边，我们各位知道阿弥陀经里边说成佛已经于今10劫了，10个劫，那释迦牟尼佛呢这才2000多年，但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成佛可是还没有涅槃呢，还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后成佛，是现在2000多年前成佛，可是呢成佛了以后他的寿命只是80年80岁，哎，先入灭不涅槃，为什么呢？他的寿命有限度80岁，那阿弥陀佛的寿命呢叫做无量寿，还早得很，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给我们介绍，希望我们能够念佛求生西方，将来呀我们到了极乐世界还能见着阿弥陀佛的真的活佛，你看这有多好呢，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2000多年了，阿弥陀佛还在世，介绍阿弥陀佛叫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老远去呢？到那儿修行去呀。为什么到那儿修行不在这儿修行呢？这个地方不好修行，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各位念佛的人注意，现在有的到外边或者会听到有人说到极乐世界不能成佛，成佛要在人间，在这个世界，这个我们听是当然有道理了，可是在这个人间成佛，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谁成佛？有几个报纸上登的成佛都失败了，都是假的，真的佛释迦牟尼佛说过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说谁呢？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现在成的佛都不是弥勒佛呀，都在弥勒佛以前成的佛，释迦牟尼佛没有说过这个话，所以我们要听佛说的话，现在谁都不会成佛的，只能说开悟悟道啊，这个祖师有的，那要是成佛呢将来要弥勒佛，那至于说到极乐世界不能成佛的话，到了极乐世界怎么不能成佛呢？那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到那儿修行，最后不是花开见佛悟无生忍，证了无生法忍，然后就快成佛了，成佛的时候到哪儿成去呢？那到时候不一定在极乐世界呀，也许再回这个世界成佛，也许到十方世界去成佛，对不对呀？所以这个成佛的时候离我们现在还很远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只能说是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但是说我们在哪个世界成佛呢还没看着，只是在那个比如说妙法莲华经上，像那500大阿罗汉呢，像那舍利弗尊者呀啊，这些个都受过记的成佛了， 将来成佛的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叫什么名字。那至于我们呢，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不要一谈就到成佛成佛，那一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的智慧都没有说，我们现在太着急，怕出了问题呀。我们现在念佛就先不要说先成佛，先求见佛就好了，花开见佛，见了佛就好办了。不见佛在这儿成佛，如果是修行不得这个没有正知正见呢，会不但成不了佛呢，还会出问题呀。所以我们念佛还是念阿弥陀佛呢，是最稳当一个法门。先求见佛，然后见到阿弥陀佛了，那我们请问阿弥陀佛说我们在娑婆世界一天都是念你老人家的名字，现在可见到您了，希望您告诉我们将来我成佛是到哪儿去呀？那阿弥陀佛说的话我们得相信，旁人说话要小心一点啊。那我们说念佛又要成佛，古来也这样讲啊，说念佛成佛。现在我们念佛，但是念佛成佛，念佛和成佛四个字分两段，一个念佛，一个成佛，这两段四个字中间可距离得很远呢、只能说见佛性啊，明心见性，见了佛性，那还没有成佛呀。见性是悟道啊，大彻大悟啊，跟释迦牟尼佛成佛不一样。那个见性悟了道以后才能再修道，那和我们现在修行不一样。修道经过多少这个层次菩萨，然后最后到究竟时候，那成无上菩提才叫做成佛呀。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学佛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呢？最切实最眼前的就是先要离苦得乐，离苦得乐。在这个娑婆世界呀，这个环境五浊恶世，痛苦太多，障碍修道的环境，所以不容易离苦，也不容易得乐。那现在呢，用这个念佛法门来修，释迦牟尼佛介绍给我们这个法门呢，就是自利也仗着他利，双方这个力量呢比较最稳当的，仗着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如果不是这个法门，其他的法门呢，就是要靠自己，靠自己了，自己烦恼起来没有办法，自己遇着环境也恶劣的环境来了，打不过去，自己的力量不够，那就在这儿翻来覆去。在这个娑婆世界，如果是大菩萨行菩萨道来度化众生，那就是另外一个不同我们的了，就是另外说法了。如果我们不是大菩萨再来呢，那我们遇着这些个环境呢，就是凡夫容易造罪，容易再受苦，再受轮回痛苦，很难出去。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最好念佛，念佛就到了那个佛国去，然后你就不退了，就不会再受这个痛苦，那个地方是专门修行的境界。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介绍给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才说这一部阿弥陀经啊，还有其他的净土经。那我们现在持名念佛是以阿弥陀经为主的。那我们今天要讲阿弥陀经的正文了，现在我读一段文。如是恶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250人聚， 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这是一段文啊，我们今天讲如是恶闻啊，这四个字先讲。在这个佛经里边，90%在这个经的前边一开头啊，都要用这个如是恶闻啊，下边这一段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让我们要相信啊，现在读的这个经的前边呢，每一部经前边都要叫做序文，序文呢有通序有别序，通序就是一般都是差不多这样，别序呢就是为了某一部经的发起的因缘不同，叫做个别的序就不同了。现在这个前边呢，这通通都叫通序啊，这一直到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阿弥陀经从如是恶闻到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一段文都叫通序。为什么有这个通序，这个前边如是恶闻这几个字呢？这有个原因的，因为佛经都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印度有很多婆罗门教的外道啊，当初啊，因为很多外道的经典呢，他们前边也有他们的字，他们用什么字呢？不出两种，一个是阿，阿弥陀佛的阿，另外一个就是优，优点的优，优良的优，叫阿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和无的意思。因为外道在印度当时不是执照有就是执照无，有是常见，无是断见。常见就是说人死还为人，羊死还为羊啊，不管好人坏人，死了以后还是转人。断见呢，就是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那做好做坏都没有用了。所以这样呢，我们释迦牟尼佛说这个都是走边见的，都是不是中道，不合乎因果律的，所以不用那些个字啊，释迦牟尼佛啊。我们佛教的经呢，在这个序文呢，每一部经前边啊，按这个叫做六种成就，有六种成就。六种成就，第一个就是信成就，信仰的信；第二个就是闻，听闻的闻，闻成就；第三就是时间的时，时成就；第四是主成就；第五是处成就，处所的处；第六就是众成就。要有这六种成就啊，才能够完全具足了成就这么一个法会。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每一次都要有这六种成就，所以每一部经的前边呢都要有这六种成就，不然那个法会呢就不成功了。刚才我们读这一段文，比如说啊，如是两个字就是信成就，恶闻就是闻成就，意识就是识成就，佛 是主成就，佛是说法的主。在舍卫国七书记孤独园是处成就处所，与大比丘3250人聚，就是众成就，这一共合起来叫做六种成就，释迦牟尼佛才能给说法。如是两个字怎么叫信成就呢？就一标，这是按着字眼说，如是是指法之词啊，就是指这一部经，说这一部经如是下边怎么样怎么样，叫做如是。按着这个阿难尊者一读这个了，就是说要让大家相信。按着道理说，如是什么意思呢？如是这一种道理呀，就是指着佛教讲的真理实相妙理呀，是古今不变的啊，不但佛出世佛不出世，真理是不变的啊，这叫如啊，说我们平常说如如不动，如如不变。是呢，按照我们现在研究这个阿弥陀经说，我们念佛的人依照这种不变的真理呀，一心去念佛，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对了，这个就叫做是啊。要不根据这个如真理去念，走错了路了，那就不是，也就不根据如的道理了。所以如是真理，昨天讲的啊，如理去做，依教奉行啊，啊，那个才叫是，不然就不是。所以这一种呢，就是标的信成就。下边个文两个字叫做文成就。文是谁呢？是阿难尊者说的，说是上边是如是。这一部《阿弥陀经》啊，是我阿难尊者呀，从佛那个地方亲自听来的，叫做耳闻，所以叫做闻成就。啊，这个如是耳闻呢，这个有很多原因的，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要薄涅盘的时候了，也就是要入灭的时候了，在那个佛经上说，如果是断了烦恼断了贪嗔痴证到阿罗汉果的人呢，就是叹一声气，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么快薄涅盘了呢？就这样。但是没有证果的人呢，就会唉声叹气呀，哭啊，舍不得佛，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种烦情啊，不断落见思二惑呢，都会有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说是念佛呀，等到某些个对我特别亲人呐，到过去了不要哭啊，都知道到时候还是止不住，因为你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所以那个烦情啊舍不得，自然会哭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在释迦牟尼佛要薄涅盘了啊，说你们谁有问题没有啊，那些阿罗汉尊者那些尊者了，有的说我不愿意见佛涅盘呐，我见着啊，我不肯见到佛涅盘，自己先薄涅盘去了，就好像舍利弗尊者、摩羯连陀尊者都有这个问题呀、啊。我不想看着佛薄涅盘，自己薄涅盘。那他是阿罗汉呢？像我们这些人， 你要说我不肯见老人家不过网上，我先网上，你坐那儿去不了啊。他们可以，他们说去不涅槃，坐那儿就走了，这个功夫就是这样。所以了，那这些罗汉可以呀、啊、那没有证到罗汉的人呢，像阿难尊者就没有啊，阿难尊者没有证到罗汉果呢，那个时候就跑在一边哭去了。他跟释迦牟尼佛做侍者做了那么多年，他舍不得释迦牟尼佛呀，他就哭。他一哭呢，当时有一位叫阿耨楼陀尊者，这个阿弥陀经后边也有啊，那是他的堂兄弟，是他应该是他哥哥，可能堂哥堂兄证到阿罗汉果了，就说阿难尊者，说你现在看释迦牟尼佛要博涅槃，你光哭你难过，这个不是办法呀。那佛不是说过了，谁有问题赶快问呢，你倒问呢，你别等了，等佛涅槃就没得问了。提醒他，那这一提醒他就问了，问了四个问题，就请问释迦牟尼佛呀。第一就是说，说世尊呢、啊，